二篮子。平安，我在下边要为你读的信息呢，题目是饥饿的德宝美食。经文呢是路加福音1:53，马太福音5:6，列王记下4:1-6。现在我来为你读路加福音1:53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再读马太福音5:6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列王记下4:1-6。第1节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2节，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3节，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。4节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放在一边。第5节，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，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。第6节，器皿都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弟兄姊妹，在神面前，我们有两个最大的缺欠，一个就是不认识自己，一个就是不认识主的丰满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认识自己，也能认识主的丰满，那就好了。如果你不认识自己，如果你不认识主的丰满，你就必定失败。因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，所有的缺点，所有的失败，所有一切不荣耀神的事，都能够从这两件事上找出一个原因来。这两件事足足的可以包括我们所有失败的原因。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功，就是一面要我们看见自己是怎么样的，一面呢又要我们看见主是怎么样的。如果我们认识了自己，也认识了他，那所有属灵的难处也就都可以解决了。我们在这儿要提起一件事，就是经历主的丰富需要什么条件，或者说蒙神赐福的必要条件是什么，或者说圣灵做工的必要条件是什么。这件事呢，是我们必须得看见的。这个条件是我们必须得具有的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，就不能盼望在主面前 得着什么。这必须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空。如果你要自己一路都是充满主丰富的，你就必须一路倒空自己。空的经历呢，是越过越深的。所以你不能说你已经空到了极点了，空到的哈，再也不能空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天天需要空的，过了一个月还需要空的，过了一年还得再空。虽然好像是已经空了，但是过些时候还得再空，并不是一次空了就永远空了，也不是一次满了就永远满了。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必须是越过越深的，对主的丰富的认识呢，也必须是越过越深的。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那儿说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这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只是为着一种人预备的，就是那些饥饿的人。如果一个人去一个聚会，不过是想去看一看、听一听而已，那可是必定没什么东西可看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听。如果一个人只存心是要得一点圣经的知识，那就不能解决属灵实际的难处，必须是他里边有迫切的需要，是抱着一定要遇见神的心愿，这样的人神才要赐福给他。我们要知道，所有属灵的长进都是在乎我们的饥渴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饥渴的人就是要得着饱足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凭着神的话和许多圣徒的经历来看，圣灵在任何人身上的第一步工作呢，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造出一个要的心来。所有属灵长进的开头，都是在乎神借着圣灵在你心里头动了善功，就是给你造出一个要的心来。每一次属灵的长进都是圣灵开始的，是圣灵使你对你目前的情形不满意，叫你看见你目前的情形不太行，你属灵的生活太浅薄了。圣灵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叫你不满意，给你造出一个要求更好的心。你若要属灵的生命长进，你总得对你自己目前属灵的情形觉着不满意，你总得有一个要求，要有更好的光景。属灵的长进是从这儿开始的。反过来说呢，所有的失败和退后也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在于你以为自己已经够好了，自满是你失败的起头。什么时候你觉得对自己不满意，哎，这就是圣灵已经在你里边动工了，要使你前进了。什么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的， 是不够的，你就已经在停顿之中了。退步的起点是由于自满，进步的起点呢，是由于饥饿。这是事实，是从起头到末了都是这样的。总是圣灵先在我们里边造出一个要的心来，然后呢，神就来使我们饱足，充满我们。神要在你里边做他丰盛的工，先要在你里头做他倒空的工。你里边空了，神才能充满你。有好些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真是有心愿，真是觉得自己不够，真是觉得自己不好，盼望得到更好更美的生活，可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得着，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你可以安心的有把握的说，我必定能得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要的心呢，并不是你自己生出来的，完全是圣灵在你里头做的。你要知道，神自己倒空的，神自己必定来充满。神既然肯把你倒空了，神也就要给你充满。如果他不愿意充满你，就必定不会倒空你。因为倒空是手续，充满才是目的。所以神无论如何不会把你倒空了而不充满你。如果你有一个要的心，就已经在圣灵的能力之下了。圣灵永远不会做一件没有结果的工作，除非在我们里头有拦阻。如果我们真有心要，就必定会得着。请你记得这个，请你深深的认识这个，就是圣灵既然开始了他第一步的工作，就必定要成全那工作，他必须做工直到那工作成了才止。因此就请你放心，如果你是空了，他必定要充满你。在我们的经历里头有一件很稀奇的事，就是圣灵能把我们给倒空。好多真实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当你才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以为自己还好，什么事都觉得很不错。可是再过一些时候啊，你就会看见你现在的生活不是基督徒该有的。你看见你失败了，你不能过去了，于是呢你就觉得不满意。你真是要神给你充满，真是求神叫你能顺服。神为你安排一种环境，是你所不能过的，是你心所厌恶的，同时呢你靠神的恩典竟然胜过了。那个时候你就有了见证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你得胜了。在某一件事上你得胜了，在某一个时候你被主充满了，从那天起你可以说你配做一个得胜者了。但是稀奇，再过些时候呢，那得胜又失去了，失败又来了。本来呢你觉得得胜是很容易的，可是今天 怎么好像什么力气都没有了？新的难处又来了，好像又有墙壁挡在你前边了，好像前边又没有路了，你过不去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又要说，当初的得胜已经失去了，你再也不能说你被神充满了。你有没有这么一段故事呢？到底这种经历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记得，基督徒在主面前的生活是越过越深的，自己越过越空，主的丰富是越过越满。当你过了第一关的时候，你以为再也不能有更高的生活了，你以为再也不能进步了，你以为自己进步到顶点了。主知道你这种光景，他怕你自以为已经有了丰盛的生命，所以呢，他就容许新的难处临到你，把你没办法的事放在你面前。那个时候，你还以为靠着以往的经历，必定可以得胜。但是，第一次就失败了。你以为这一次的失败，是因为你不够警醒，不够努力，所以第二次就更小心了，就更用力的去对付了。可是第二次呢，又失败了。你又想上一次的警醒和努力还不够，这一次啊，该更小心更努力了。哪知道，结果并不像你所想的那样，竟然又失败了。这个关真是过不去，这件事实才办不了。你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你在这一次没有办法再得胜了。你真是疑惑了，你疑惑为什么你总是失败的。为什么当初那种顺服的力量现在没有了呢？另一方面，你又想到自己这样的失败是不该的，你真是觉得痛苦。让我们告诉你，神这样做没有别的缘故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你更进一步，把你挖得更深，使你充满的更多，所以你就看见有新的难处在你前边。如果你没有新的充满，就不能胜过那些新的难处。要记得，我们越向前走，这些难处就越多。我们所有的难处都是圣灵安排的，为的是呢，要叫我们一次比一次对他有更多的需要，有更多的饥渴。耶利哥的得胜是不能拿到爱城来用的。虽然爱城是很小的城，虽然大的耶利哥城已经被你打下来了，可是你用以往的经历来打小小的爱城还是不行的。这就是说，你不能拿以往的得胜来对付今天属灵的难处。以往已经成为历史了，现在必须以新的能力来对付新的属灵的难处。神给你新的难处，就是叫你有一个新的需要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有一劳永逸的得胜。我们在神面前必须看见， 若不是十字架一直在我们里边做工，我们就不能继续的充满。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边一直做工，我们呢，就不能继续的得胜。所以，任何的试炼临到我们，任何的难处摆在我们面前，那些以往的历史，以往的经历，一点儿不能帮助我们。我们必须重新得力才行。让我们记得，主在我们境遇中所安排的一切，就是要在我们里边造出一个需要的心来，就是要叫我们承认靠着以往的经历是不能得胜的。以往的得胜还是存在的，但是要靠着那些得胜来胜过新的难处就不行。有好多人就是一直回头看他从前的得胜，同时呢，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直不能得胜。我们要知道，神不要我们吃昨天的玛纳，有新的难处就必须有新的需要，就是前些日子所没有的。我们对主如果没有新的认识，如果没有新的看见，我们是不能过去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他带我们到了尽头，使我们不得不喊说我没有办法了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进步的起点。神很自然的在你里头做工，给你造出一个要的心来。你看见吗？饥渴就是从这儿起的。感谢神，我们所有的都是他做的，连要的心也是他给我们的。如果要等我们自己来要的话，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不过在这儿呢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必须看见自己的软弱无能，又有肉体的拦阻和骄傲。如果你一直自视，以为自己已经富足了，如果你一直记得耶利哥的得胜，那么神就是要给你一个要的心，也没有办法给你。如果你总是记得你以往的得胜，你就永远不会进步。如果你一直要靠着你第一次的经历来得胜，那就证明你已经失败了，因为以往的得胜永远不是你今天的力量。我们要记得，神所以叫我们遇见难处，就是要把我们挖得更深，好让主充满我们更多。活的信心永远不是效法以前的行为。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效法别人信心的行为。虽然在希伯来书6:12、13:7说我们该效法别人的信心，但是效法信心跟效法信心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应该效法使徒的信心，却不应该效法他们信心的行为。 使徒行传五章十五节、十九章十二节记着说，使徒的影子、手巾、围裙能医好病人，但是你不能。你就是照着去做了，病人也不会好，因为你是效法他们信心的行为，不是效法他们的信心。某某人生了某种病，神医治他好了，但是你不能也照样去生某某病，而叫神医治你。神从来不让你效法别人信心的行为。多少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路，才知道我们所效法的是人信心的行为，不是人的信心。多少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要经过多少难处，才看见这一种效法人信心的行为的路是走不通的。当我们真没办法了，真没出路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才是实在的。到这个时候，你才会真求神。本来你的祷告只有话而没有心，本来你的祷告只有习惯而没有要求，到现在你才有真心的祷告了。到这个时候，你才是真的空了，你才会说，我是没有用的，连我以往所知道的得胜啊，也是不能帮助我的了。当你把主所给你的难处和自己现在所有的力量校对一下的时候，就知道不能过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你才有一个实在要主的心，你才真知道自己是没用的了。这个时候，不必有人对你说该谦卑，你自己就会谦卑下来了。现在谦卑不是人教的，乃是你自然会的。现在你才真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的，你才真看见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所说的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神要你实实在在的要求他，所以他就把试炼放在你面前，把难处放在你面前，那时候你就实在要神了。当你真需要神能力的时候，才会真知道离了他你就不能做什么。不错，当你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做你自己的事的时候，好像你什么都能，但是你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就需要神的能力了。就是那最小的事，你也不能行了。我们要知道，神已经把我们这个人在十字架上圈掉了。多少时候，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了。其实我们是被神在十字架上圈掉的。哥哥他是我们被圈掉的地方，我们已经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是空的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要被主充满。因为神的话明明应许说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他就必定叫饥饿的得饱美食。弟兄姊妹，神有没有把你带到这个地步呢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没办法了呢？ 凡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人，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唯有这样的人才是蒙神赐福的，唯有这样的人才是能得到饱足的。如果你自以为富足了，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很好，你就只能空手回去。只有一种人在神面前是能得着饱足的，就是那些手空心空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空吗？你真达到一个地步是神所能赐福的吗？你能不能说，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我没有一点用处，我不能做什么？如果你是空了，你实在是要神的话，神就要做工，神就要在你身上动工。在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六节那儿记着说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的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边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边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倒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在这个故事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，这个妇人和他的儿子有什么东西呢？只有一瓶油。这一瓶油啊，就是后来倒在很多空器皿中的那一瓶油。所以本来他那一点油是必须的。油在圣经里代表圣灵，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做工，必定是因为这个人已经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了。这个寡妇的难处是什么呢？是器皿太少了。所以以利沙吩咐他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边，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妇人怎么做呢？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他儿子在里边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，他就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呢就止住了。这让我们看见，他要去借空器皿，就是要有空的地位来为着圣灵，并且不要少借，意思是越多越好，不只要一个空，应该有很多的空，有了这个空还得有那个空，空的越多就越满的多。这是主给我们看见的法则，属灵的长进乃是一直空又一直满的。圣灵的工作 不是一次空了永远满的，乃是要一直空，一直满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盼望一次空了，以后就不再空了。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越过越多的，所挖的呢，是越过越深的。在这儿还有一件事，也是很要紧的，就是那个油该在什么地方倒？要在家里。不但是要在家里，而且是要关上门。关门呢，就只把妇人、儿子和油关在里边。这就是说，要你自己直接和圣灵去办交涉，所有的事都是你和主中间的事，难处和得胜都是你个人的事。我们自己出了事，总不要怨这个怨那个，请你关上门，就是说让你一个人在里头和圣灵去办交涉就好了。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在圣灵里，所以我们只能和圣灵来定规，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要丰富呢，或是甘于贫穷。如果你跟圣灵办好了交涉，就什么都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可以说是很宝贵的一点，就是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圣灵要充满每一个空器皿，圣灵也要充满那个最末了的那个空器皿。如果在这儿还有空器皿，就还有油。我们要记得，油所以止住，是因为再也没有器皿了。不是油先止住，乃是先没了空器皿了。没有空器皿了，油也就止住了。油所以止住，乃是因为再没有器皿了。不是油倒不出来了，乃是拿不出空器皿了。神就是在等着我们空。如果你有一个无限的空，圣灵就要给你一个无限的充满。我们能不能蒙圣灵赐福，就看我们有没有空器皿，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为着圣灵留下余地，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地位给圣灵做工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要求主把我们挖得更深，求主给我们造出更多空的地位来，叫圣灵能充满我们。因为圣灵充满与不充满，是看我们空了没有。让我们再说，我们的倒空乃是需要一直倒空的。我们如果不能把自己倒空了，神就不能充满我们。圣灵等候的呢，就是空的地位。若是有更多空的地位为着他，他就要充满的更多。如果还有空的地位，就必定还能得到圣灵的充满。所以我们不必去追求充满，我们却要倒空自己。因为充满完全是圣灵负责的，空却是我们也要负责的。我们如果真能空，我们必定能够得到充满。我们也许不觉得充满，但是充满的事实必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神是叫饥饿的得饱美食。如果神已经在你里边造出了一个要的心，如果神正在那儿挖空你， 倒空你，你就要相信神必定充满你。只有自以为富足的人，神才叫他空手回去。属灵的长进，经文是路加福音14章26、27节、33节。现在我为你读27节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属灵的长进。什么叫属灵的长进呢？怎样才能有属灵的长进呢？到底一个基督徒要显出什么样的情形才算是属灵的长进呢？当然，这些问题是大问题，不是一说就了的。我们不过是简单的来说一点。凭着圣经上的记载，凭着圣徒的经历来看，属灵的长进就是神的成分在我们里头越过越增加。神的灵住在你里头，你就属乎灵了。属灵的长进就是神的成分在你里头加增。比方说，你刚得救的时候，你里头的那一个神的成分是100。如果你在属灵的事上有了长进的话呢，就是神在你里头的成分加多了，神在你里头的成分加到200或者是300了，这就是属灵的长进。当初神造人的时候，就是要叫人做他的器皿。神永远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把他装到人里头，要把他调在人里头，要人里头完全充满他。亚当夏娃的失败，就是他们没有让神达到这个目的，反而远离了神。什么叫人远离神呢？远离神就是说，人的里头不给神留地位。什么叫不给神留地位呢？就是说，在人里头有什么东西把他整个的给占去了。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，在他们里头占有地位的不是神吩咐他们的话，而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何好吃，如何悦人的眼目，如何能使人有智慧。这些夺去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地位，他们因此堕落了。只要有一件东西，或者是一件事，或者是一个人，把你这个人给占有了，你在神面前就落下去了。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，你这人今天里头的情形如何？想想看，你得救了以后，直到今天，你这个人的里头，在你这人身上，还有多少人事物占有了你，而不让神得着他所该得的地位呢？如果神的灵在你里头稍微开了你一下眼，你立刻就要看见，在你整个人的身上，在你整个人的里头，有多少东西是占据了神的地位。有一位弟兄说，人的心呢，就像一块膏药，他碰着什么东西就粘住什么东西，他碰着衣服就会粘住衣服，他一碰着桌子就会粘住桌子。我们有的时候啊，是粘住了舒服的生活，粘住了个人的得失。我们一粘住了什么，我们就不能好好的爱神。我们不光是会粘住我们所有的什么，我们也会粘住我们所没有的什么，我们也会粘住在我们的难处上，我们也会粘住在我们的幻想上，我们也会粘住在一些虚荣上。不管你的心是粘住在什么上，只要有一样在你里头占了神的地位，这个就叫做堕落。 神在你里头的地位被占有了，你就是堕落的人。你得救也许已经十年了，头五年呢你是很好的，后五年呢你里头有东西，占有了神的地位，你就是堕落了。虽然你也照样聚会，你也照样祷告，你也照常的侍奉神，但是你的里头却堕落了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目的是要人做他的器皿，只要你被神之外的什么一占有，只要在你里头不给神留地位，你这个人就堕落了。听到这儿呢，也许有的弟兄心里说，某某弟兄太爱他的儿子了，他的儿子是占据神的地位，但是我的儿子并没有占据神的地位，因为我的儿子不可爱。亲爱的弟兄，我要说，这是错误的。你的儿子太可爱，可能是占据了神的地位；你的儿子不可爱，也可能是占据了神的地位。换句话说，你可能是因着儿子太可爱了而不爱神，也可能是因着儿子不可爱而不爱神。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你里头占据了神的地位，只要看你爱不爱神就知道了。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找出什么叫属灵的长进，什么是属灵长进的方法和途径。在前边呢，我们已经从积极方面说过，属灵的长进就是神的成分加增。现在我们再从消极方面来说，属灵的长进就是从你这人身上，从你这人里头除掉东西，这就叫做属灵的长进。从你里头掉下去一个东西，从你身上有东西掉下去，这就叫属灵的长进。在你里头那个占有神地位的东西掉下去了，这就叫属灵的长进。比方说，有的人被他的多言多语占有了，除非你不碰着他，你一碰着他呀，都是他讲话。他是一个话匣子，是一个关不住的话匣子，他一直的说话，一直的说话。这个人如果要长进，就得除掉他的多言多语。他真的长进的时候呢，也就是他多言多语被除掉的时候。属灵的长进就是神的成分在你里头加多。反过来说呢，也就是在神之外的东西从你里头被除掉。你不要以为你聚了一次会，听了一次道，你也什么都听得懂，你就是长进了。不是，属灵的长进，就你而论，不是加进去，乃是被除掉。十篇八篇的道装在你里头，不是长进，可能还是一个阻碍呢。属灵的长进，就是增加了神的成分，除去了神之外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你所想的长进是指什么说的呢？是不是听了一两次道就算是长进了呢？不，不是。你听了道，道到了你头脑里头，这并不是长进，乃是从你身上除掉了东西，这才是长进。如果在你里头的东西被除掉了，这是长进。如果神的成分在你里头加多了，这是长进。好多基督徒一蒙恩得救，就把很多的罪中之乐除掉了。但是单单除掉罪还是不够的，是把占有了神地位的东西一件一件的除掉了，那才有属灵的长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光是要干净，我们并且要纯洁， 我们不应该被在神之外的东西给占有了。什么时候因着神的工作叫你除掉什么在神之外的东西，那个才是属灵的长进。我们要回头问问自己说，到底我是不是一直有东西掉下去呢？我们要记得，没有东西从我们身上往下掉，我们就没有长进。有一个月没东西从我们身上往下掉，我们就一个月没有长进。一年没有东西从我们身上掉下去，我们就一年没长进。弟兄姊妹，属灵的长进，从正面来说，是神的成分加增了；从反面来说，是我们这一面天天减少。一个突飞猛进的基督徒，他是天天减少的。今天他看见虚荣在他里头有地位了，他就减下去。过两天呢，他看见骄傲在他里头有地位了，他就又减下去。再过两天，他又看见多言多语在他里头有地位了，他就又减下去。再过两天，他又看见他急躁不应该有地位，他就又减下去了。有的人呢，钱财在他身上要断气儿，似乎是难乎其难。有的人呢，那个特别的脾气在他身上要断气儿，是难乎其难的。有的人他那个慢吞吞的个性在他身上要断气儿，是难乎其难的。有的东西也许一天掉一点儿，要掉十几年才掉得干净。我们这儿所说的掉，换句话说就是死，像钱财死，就是钱财掉下去。像脾气死，就是脾气掉下去。属灵的长进，从积极方面来说，是神在我们里边加多；从消极方面来说，是有很多东西从我们里头一点一点的减少了。这些东西怎么会从我们身上掉下去的呢？简单的说啊，乃是神他的爱在一个蒙恩的身上里头动了工。这个蒙恩的人受到神爱的激励，他的心就向着神去，他马上给圣灵一个机会，在他里边运行，在他里边工作。这样一来呢，他就有了光照，他就有了看见。这样一看见，圣灵就加强工作，他马上顺服，就有东西掉下去了。有一天，神的爱莫名其妙地激励你，你有一个心愿，向着神说：“神呐，我爱你。”你这个时候就蒙圣灵的光照，圣灵一光照，你就有所看见。你一看见，圣灵就加强工作，你马上顺服说：“阿门。”这样一顺服，就有东西从你身上掉下去一点，掉下去多少，属灵的长进就有多少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：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有的人一下子撇下了，不到两年又回头了。主耶稣说的撇下，是要那住在你里头的灵带你撇下的。十字架的工作是要圣灵执行在你里头的，圣灵执行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才会有所除掉。圣灵怎么执行十字架的工作呢？只要我们有一点心向着神打开，圣灵就执行十字架的工作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除掉了一切，圣灵来执行这个，是根据你的心向着神有多少而定的。我们再说，属灵的长进在积极方面呢，是加增神的成分；在消极方面，是减去占有你的东西。减去多少，在乎你的心向着神有多少。我们巴不得从我们身上天天有东西掉下去，这就是天天死。什么时候没有东西从我们身上掉下去，什么时候 我们就已经停止长进了。